他自己造宫殿。我们先来把经文读一遍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比较长，有51节啊。我们还是一起先把经文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7章1节起。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室，13年方才造成，又建造尼巴嫩林宫，长100肘，宽50肘，高30肘，有香柏木三行，柱上有香柏木驼梁，其上以香柏木为盖，每行柱子15根，共有45根，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所有门框都是厚木建方的，有窗户3层，窗与窗相对。必建造有柱子的廊子，长50肘，宽30肘，在这廊前又有廊子，廊外有柱子和台阶。又建造一廊，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这廊从地到底都用香柏木遮蔽。然后院内有所罗门住的宫室，工作与做工作相同。所罗门又为娶的法老的女儿建造一宫，做法与这廊子一样。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照尺寸凿成的，是用锯里外锯齐的，从根基直到弹石，从外头直到大院都是如此。根基是用宝贵的大石头，有长10肘的，有长8肘的，上面有香柏木和暗神上困的石头。大院周围有凿成的石头3层，香柏木1层，都照耶和华殿内院和殿殿的样式。所罗门差遣人往推罗去，将护栏招了来。他是拿弗拉地支派的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护栏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种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他制作2根铜柱，每根高18肘，为12肘，又用铜铸了2个柱顶，安装在柱上，各高5肘。柱顶上有装修的廊子和拧成的链锁，共顶7个。网子周围有2行石榴遮盖柱顶，2个柱顶都是如此。廊子的柱顶近4肘，刻有百合花。两柱顶上的弧度上挨着网子，各有2行石榴环绕，2行共有200。他用2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右边立一根，起名叫雅金；左边立一根，起名叫博阿斯。在柱顶上刻着百合花，这样造柱子的工就完毕了。他又铸了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近10肘，为30肘。在海边之下，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10瓜，共有2行，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12只铜牛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都向内，海后1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2000巴特。他用铜建造10个盆座，每座长4肘，宽4肘，高3肘。做的造法是这样：四面都有心子，心子在鞭子当中，心子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每盆座有4个铜铃和铜轴，小座的4角上在盆以下有铸成的盆架，其旁都有璎珞。 小座高一肘，口是圆的，仿佛坐的样式，近一肘半，在门上有雕工，心子是方的，不是圆的，四个轮子在心子以下，轮轴与座相连，每轮高一肘半，轮的样式如同车轮，轴往扶骨都是柱的，每座四角上都有盆架，是与座一同铸成的，座上有圆架高半肘，座上有撑子和心子，是与座一同铸的，在撑子和心子上刻着基路伯、狮子和棕树，周围有璎珞，十三个盆座是这样，铸法尺寸样式相同，又用铜制造十个盆，每盆可容四十巴特，盆径四肘，在那十座上每座安设一盆，五个安在殿门的右边，五个放在殿门的左边，又将海放在殿门的右旁，就是南边。忽然又造了盆、铲子和盘子，这样他为所罗门王所做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所造的就是两根柱子和柱上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球的顶，十个座和其上的十个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盆、铲子、盘子，这一切都是护栏给所罗门王用光亮的铜为耶和华的殿造成的。是尊王命在约旦平原、舒歌和撒拉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这一切所罗门都没有过秤，因为甚多，铜的轻重也无法可查。所罗门又照耶和华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金桌子，内殿前的金灯台，右边五个，左边五个，并其上金花、灯盏、蜡剪，与金金的杯、盘、镊子、调羹、火鼎，以及制粪所内殿的门书和外殿的门书。所罗门王做完耶和华的殿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耶和华殿的府库里。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就记载所罗门王为自己造宫殿，然后所罗门王就是请来一个非常技艺高超的一个工匠护栏啊，就为圣殿造各种各样的圣殿里面的一些器具啊，无论是大型的还是盘盏。对于大卫王的记载呢，我们来看呢，往往就是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那么对于所罗门的记载呢，就是建造一个宫殿又建造一个宫殿先造的是神的殿，然后接下来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为自己呢，当然他也为自己的妻子啊，然后他还专门造了一个就是尼巴嫩宫，可能是相当于行宫吧，那么他为自己所造宫殿的时间是为神造圣殿时间差不多快两倍，十三年所罗门造圣殿是七年，所以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当中，他为自己所造的宫殿也是规模非常大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然后所罗门特别请来一个能工巧匠护栏为这个耶和华的圣殿造各种各样的一些器具其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部分的经文都在详细的描述这个护栏到底造了哪些 器具啊，无论是大型的小型的。所以可以说啊，这个《列王纪》上的七章就是描述护栏他所造的这些器具的篇幅是占大部分啊，甚至可以说护栏是这一章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工匠啊，他没有，他 一句话都没有被记载下来啊，但是他所造的这些器具啊都记载下来了，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啊。那么最后一节呢，就是所罗门把大卫所分配为圣的一些金银和器皿也都放入了圣殿。那么在接下来第八章呢，就是又会来记载啊，就是圣殿的一些建造的一些过程和细节。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第六章记载所罗门造圣殿，第七章记载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结果到了第八章呢，又回去记载所罗门来造圣殿啊。所以这是挺有意思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列王纪上啊，就是有圣经学者他特别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是一个对比甚至对列式的一个记载啊，我们等一下会谈到的。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啊。首先我们看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那么他为自己造宫殿呢，耗时是很长，比造圣殿几乎是两倍，没有到两倍啊，13年，圣殿是7年。那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所罗门呐、造圣殿的时候啊，是心情非常急迫的，心情非常迫切的啊，要造神的圣殿啊，所以这个工期呢催得比较紧。那么造自己的宫殿呢啊，心情没有那么急迫啊，所以这个工期拖得比较长，这是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当然是比较维护所罗门了，我觉得是比较牵强啊，因为他造自己的宫殿显然规模更大，而且宫殿数量更多嘛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啊，有学者是提出这样的说法，就是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心里很急啊，为神的造圣殿心里很急啊，那为自己造宫殿心里不急，就慢慢造啊，这是一种说法。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啊，13年。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他又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了。那么第一个角度就是说，所罗门还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啊，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所罗门造自己的宫殿的时候更加用心，所以就用的时间更长啊。这又是站在跟第一种解释完全对立，一个就是好像为神的心啊，为神的殿心里着急，还有一个就是为自己的殿更加用心啊，这挺有意思的啊。那么就是学者用不同的角度啊，所以啊，就是到底什么是事实啊？有人讲的话，到底什么是事实呢？啊，其实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他眼中所看到的事实。有人看所罗门就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所以造神的殿造得特别快，造自己的殿造得特别慢。啊，有人看同样的一个事件，哎，他觉得啊，所罗门造自己的殿特别细心，特别用心。啊，造神的殿啊，就好像没有像造自己的殿那么用心。这也完全是相反的一个结论。啊，一个是为神，一个是为自己，哎，但是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从这里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圣经只是说啊，人都是看外表，就神是看内心，啊，所以当别人可能看到跟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事实和现象，但是别人得出的结论或者得出的印象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个很正常啊，这个很正常。所以看到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这个学者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当然了，如果客观的讲呢，因为圣殿的规模也更大，所以花的时间所罗门为自己造的宫殿的规模也更大，而且数量也多呀，造了好几个宫啊，所以花的时间是更多的啊。他不仅为自己造宫殿啊，然后呢也为妻子，他娶的妻子是一个外邦法老王的女儿啊造宫殿，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应该这样啊，但是所罗门他就是这样。结果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娶了很多很多啊这种外邦的女子嫔妃，多达3000啊，然后他就被他这些 并非说带你去拜各样的外邦的假神和偶像，甚至他为这些外邦假神偶像同样的也去造啊宫殿，甚至造各种所谓的神庙啊。所以他这他不仅为自己造宫殿，他也为他的妻子也造一个宫殿，而且经文让你看到其实造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啊，跟他自己的宫殿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样式。然后还造一个尼巴冷宫啊，尼巴冷大概是他们的一个行宫吧，或者是就是度假啊，或者是怎样一个行宫，也是规模很大。然后制作各种器皿。那么这里详细记载的呢，就是护栏这个工匠啊，就是听从所罗门的吩咐去为圣殿所造的各样的器皿啊，就是那么都是新的啊，都是全新的器皿，新造的。当然约柜是一直是以前的那个约柜啊，那么除约柜之外其他的都是新造的。就是有圣经学者呢就从这个列王记上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又发现呢在这个列王记上的第七章啊，就是所罗门王朝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列在一起是这样的啊，就是呢这个王朝的一刚刚成立，所罗门刚刚当上王，以色列王朝哈，所罗门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首先他有三个敌人啊，政敌，然后所罗门一一把他们清除，然后呢谈到所罗门的智慧啊富有，然后造圣殿。好，我们还是这个字太小，我们回到前面来看啊，这就是从列王记上第一章啊到第七章啊。为什么这样排列呢？就是为了跟接下来的章节也是一个对应的，其实它是一个对比的关系啊，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有学者发现他这个列王记上记载是一个对比的，前后对比的，都是一一对应的。那么第一章记载这个所罗门当王，就先说他有三个敌人政敌，然后呢就也记载他怎样把这三个政敌啊全部一一的就是除掉啊。这三个政敌是谁呢？就是亚罗尼亚、约押和示每啊。那么呢先介绍了这三个政敌啊，这是这三个敌人啊，或者是威胁到所罗门王位的这三个人啊，潜在的威胁者。那么这三个人呢，所罗门把他们一一都除掉了，就清除了这三个啊政敌，然后国中就太平啊，国中就太平了。然后呢也特别提到，从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王朝有一个隐患，或者是导致王朝衰败的隐患，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就是娶法老王的女儿为妻啊，第三章。然后呢接下来就谈到所罗门的智慧了，和他的这种富有智慧甚至也用一些势力啊，这就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呢就说到所罗门造圣殿啊，造神的圣殿。然后第七章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就是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好，我们接下来看呢，这个地方就有学者用这个地方就是个转折点。然后到了第八章又回到记载所罗门造圣殿啊，又回到第六章了，跟第六章又对应。那么呢到第九章呢又谈到所罗门的智慧与富有啊强大啊，这个就是跟上面那个第三到四章又对应起来啊。然后呢到第十一章哈，又说到这个王朝开始衰败的一个原因，就是娶外邦女子为妻，就娶很多外邦嫔妃。哎，这个就跟这个第三章记载就是娶外邦女子，就娶法老的女儿为妻，哎，又对应。然后第九，王朝就衰败，那个也出现三个这个威胁所罗门统治的这个敌人。那同样，这三个也是内部出现的啊，这三个。那么就是哈达啊、利逊和耶罗伯安啊。然后最后呢，第 十一章啊，就是一个总结了，一个结束了啊。所以你会看到，一开始三个敌人，到最后三个敌人，接下来呢，一开始接下来就记载娶外邦女子为妻，那么到后面呢，又谈到就是娶外邦女子啊，很多嫔妃啊，那么谈到所罗门的富强，到后面再一次对谈了所罗门富强，然后造圣殿，哎，后面又谈造圣殿，那么中间一个转折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上下呼应，中间一个转折就是他为自己造宫殿，啊，所以就是有学者就认为，啊，这个地方就是王朝啊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慢慢开始走向衰败了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那么他这个走向衰败呢，当然是一个从信仰的角度，从与神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但是从这个外表的现象来看，好像还是很强盛的，因为有很多的宫殿嘛，很辉煌的宫殿，还是很强盛。但是事实上，就是从造宫殿这一刻开始，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向远离神了，啊，走向这个为这个王朝最后啊，这个以色列国最后崩溃啊、分裂啊埋下一个伏笔，就从他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就为自己造宫殿。那么所以呢，就是学者就认为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在自己的王位和自己的那个使命上面，他就迷失方向了。他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做以色列的王啊，他向神求智慧。为什么求智慧呢？他要给这个以色列民有公平的判断啊，他可以很好的来实行公平的判断，来治理这个国家啊，这是他的初衷啊，或者是初心。但是当他造宫殿以后，他这个初衷初心他慢慢就忘记了，或者偏离了，就注重在他以前他的使命感，就是啊，我要做一个就是公义公平的王，然后让以色列百姓啊都可以得到非常公平的啊这个审判，然后呢啊可以向神来交付我的使命，因为神是神兴起我做王，这是他以前的初心。但是他后来当他造宫殿之后，他显然他就走向了就是享乐然后就是被自己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妻子所影响啊，就越来越远离神了。其实他造宫殿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时候开始，他跟大卫就已经很大不一样，跟他的父亲不一样。因为大卫也是为自己造宫殿，但大卫为自己造宫殿后，他在自己的宫殿里，他就想到神啊，想到神的约柜还是在这个幔子里，还是在会幕里面啊。他当时就有心要为神来造一个圣殿，而在当时大卫的心中，那神的圣殿应该远远超过他为自己所造的宫殿的，应该是远远超过。所以大卫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金银啊，各种物资，结果神没有许可大卫为神来造圣殿。那这是大卫住在自己的宫殿里，想到神的约柜还是在会幕里面，还在旷野啊，他想为神造圣殿，这是大卫。而所罗门呢，他造了圣殿之后，他马上想到的就是他要为自己造一个规模更大的宫殿，所以这个跟大卫就不一样。宋藏杰啊，就是一个华人传道人，就是影响很多很多的华人基督徒啊。宋藏杰弟兄呢，他是这样来谈到《列王纪》上的第七章，他说：“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十三年，为上帝造殿呢只有七年啊。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他是多多的为自己，然后少少的为神。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罗门就转折了啊，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分别为圣了。”啊，就越来越就是跟外邦人一样去随从各样的假神和偶像了啊。这就是所罗门造圣殿，然后是他一个所罗门王朝的一个转折点，就从他造宫殿开始。哎呀，对不起，我经常把宫殿说成圣殿啊，但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就是所罗门为自己造宫殿，就是他的这个所谓的所罗门王朝的一个转折点，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呢，这个是从一个信仰的角度看到这个事实的真相，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了，王朝开始走向衰败。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个王朝还是很强大富有的啊，但是事实上已经走向了一个衰败灭亡的一个过程了啊。所以这是列王纪上的这个十一章经文的一个对比，它是前面记载的内容后面还会来对应的记载啊，三个敌人呐、啊，娶外邦女子啊，智慧啊，造圣殿呐、啊，造宫殿呐、啊，中间以造宫殿为一个转折。好、啊，我们再来看工匠护栏。这个护栏他在这一章当中的一句话中，他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任何一句话记载下来，但他所做的工作那是记载的非常仔细和详细的，就他自己做的作品呢、啊，或者他所做的作品。那首先他是一个出身卑微的人啊，那么就是他还是以色列支派寡妇的儿子啊，那显然就是说他很小他的父亲就离世了，那么呢他妈妈又改嫁，那么改嫁呢嫁人就没有嫁到这个以色列人支派当中了，其实这种现象其实也是不应该存在的，就是以色列的寡妇啊，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应该要看顾啊，就是或者就是死去的丈夫有弟兄啊，有兄弟啊，应该要接续这样的这个寡妇。但是很显然，那么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霍南他的爸爸去世了以后呢，他妈妈就当寡妇，那最后也就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啊，推罗人，嫁给了外邦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作为寡妇她当然没有办法了，她显然以色列的这些支派没有人看顾他们啊，她就没有办法，她就嫁给一个外邦人啊，推罗人。然后这个外邦推罗人呢，他是这个匠人，工匠，手工业者，然后后来就从小跟他这个继父啊学了这些手艺，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一个劳动者，也可以说是出身卑微的，然后也可以说身世也是比较坎坷啊，就是肯定幼年就丧父了，然后呢妈妈做寡妇一定是日子很艰难了啊，然后又嫁给一个外邦推罗人，其实这应该也是受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非议啊，或者是一些难处的啊，因为以色列女子嫁给外邦人啊，那么虽然是这样一个出身很贫寒啊，也可以说是坎坷卑微的这个少年人，但是神在他身上还是有美好的旨意啊。虽然他的继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神借着他这个外邦继父，让这个护栏还是得到非常多的祝福，所以他从小就学的啊非常好的技艺，制造各种器皿啊，铜匠。那后来我们又看他不仅能够制作铜器啊，他金器啊什么他都可以的啊，所以他很显然比他的父亲的技艺更加的精湛了，不过他那时候父亲肯定也是年迈，出身卑微的一个人，身世坎坷啊，不是什么贵族啊也不是什么这个祭司啊或者立位人家庭呢、啊、在以色列民当中不是那种啊就是很显赫的家族，那么在外邦人当中同样啊也不是什么很显赫的啊，就是无论是从这个世俗的角度，就世人的眼光，还是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宗教传统的眼光啊，他既不是利未人啊，他也不是什么很显赫很富有的人啊，他都是一个很卑微很贫寒的出身，一个卑微很普通的人，但神在这个卑微很普通的人身上，神有神美好的旨意啊，那技艺是精湛啊，所以他的作品呢都在圣经中用极大的篇幅详细的记载下来，甚至可以说护栏这个人才是这个列王纪上的第七章的一个主角，他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但是他的作品占了大量的篇幅了啊，那么就提到这是他造的，这是他造，这是他造的。那么忽然说，我们想到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1章啊，神也呼召一个很有名、很技艺很精湛的工匠，比萨利来造这个会幕啊、圣所里面各样的器皿。 所以这个比萨利跟护栏都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技艺精湛的工匠啊，然后为神来献上制作最好的作品啊，也没有什么任何言语流露下来。那么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比萨利还是在本地本乡了啊，没有背井离乡来造会幕和至圣所里面各样器皿，但是呢护栏是的啊，护栏是背井离乡，所以应该是因为就是造圣殿包括造宫殿是很多年的时间了，那护栏应该离开家乡很多年，离开他的这个推罗家乡很多年了，然后专心的来按着所罗门的吩咐来造这个圣殿里面的各样器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就被神纪念，他的不是作品被记载在圣经当中这么大的篇幅啊，当然也是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就他这个人他所因着他的这些作品，这个人这个名字也是被神纪念啊，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言语被记载下来，但是他的透过他的作品他已经表达了对上帝的称颂赞美荣耀神，所以护栏可以说是这个列王记上七章的真正主角啊，主角不是所罗门，真正主角是护栏，可以这样讲我认为可以这样讲那么沉默寡言没有任何言语记载下来，但是呢他的作品替他说话荣耀神，被神纪念所以这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我们肯定很多人其实当然你可能是出身显赫了你也可能是出身平凡你也可能就是从事不同的行业，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能够透过我们手所做的，或者是哪怕我们嘴唇所结出的果子也可以来为神所用，来见证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所罗门为自己造恢宏的皇宫看似王朝辉煌的顶点实则是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达到世人眼中的高峰，实则处于走向沉沦的威胁转折点。第二个，讨论圣经详细记载的工匠护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提醒第三，就是分享我所知道的类似工匠护栏的弟兄姊妹虽然沉默无语，但是他们的作品加引号作品替他们说话说话也是加引号就是让神大得荣耀，同样也是被神纪念。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可以把这个椅子可以摆一摆，围成个圈，可以一起来怎样讨论。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所罗门为自己建恢宏的皇宫，看似王朝的辉煌顶点，实则是王朝开始走下坡的转折点。列举圣经中类似的人物事例，到达世人眼中的高峰，实则处于走向沉沦的危险转折点。我们分享到有一些的转折点，虽然不是走向沉沦的，但也是一个危险的转折点。首先分享的是先知以利亚，他与巴利的400个先知假先知征战，大大的得胜，但是后来耶洗别威胁他的时候，他就崩溃逃亡，然后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后来他就逐渐退出了神的事工，那么神就兴起了代替他的人。我们也分享到罗德，他与亚伯拉罕分家产之后，他选了看似更好的更肥沃的土地，但是这个土地靠近两个邪恶的城索多玛和俄摩拉，后来他逐渐的搬到了那里，导致了后来极大的亏损。这就是罗德，当他分家选了好地的时候，那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也分享到那个羞辱了大卫的拿巴， 他刚刚羞辱了大卫，并且他剪羊毛，他是一个大富户，然后他大摆宴席，如同王的盛宴，好像人生到达了巅峰，但是其实他离灭门不过是一线之隔。当他醒来得知他曾经擦肩而过的这样的一个险境，他就被神击打，后来死亡了。所以当他在大摆宴席的时候，在如同王的宴席当中的时候，就是他的转折点。我们也分享到尼布甲尼撒王，他在王宫上面看到这个城市的恢宏，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为自己所建立的。那么接下来他就7年在野外被天怒滴湿，吃草如牛。那么当然他后来又回到了王位上，当他认识神又回到了王位上，但是当他在夸耀自己的时候，那就是他的转折点，导致他后来的这个吃草如牛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的开始。我们也分享到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恶人哈曼，他本来是要除灭犹大人，已经非常的志得意满，但是后来却招致了他自己的杀身之祸。所以我们也分享到犹大，他刚刚卖主赚了30两银子，却进入了黑夜，远离了光明，后来就成为了沉沦之子。我们也分享到西西家王，他一直都很忠心，后来神延长他生病了，神延长了他15年的寿命，但是他刚刚病好，他就不警醒骄傲，向巴比伦的使者夸耀，导致了后来的覆灭。我们也分享到所罗门建造宫殿是他的一个转折点，他在灵里面从专注神转向了专注于他自己，所以这就成为了一个危险的转折点。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这个崩塌，但是却是开始拐向了危险，这就是转折点的意思。所以我们又回到哈曼的转折点就在于，就是他是以神的百姓为敌的，而神的名虽然没有在以斯帖记里出现，但是神的作为却无处不在。那么我们看见了哈曼的转折点，他如果不与神的百姓为敌，那么也不会导致他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崩塌。我们也分享到参孙，他原本是神的拿细尔人，多次击败外邦人，但是转折点就从他看了一眼外邦女子他的这个眼睛开始的。所以后来神给他的管教也是量身定制的，后来他的眼睛被挖掉了。那么我们看见大卫也是如此，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日头平息的时候看到这个拔示巴，那么他的跌倒就从那里开始。但是更早我们看见大卫在列王出战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征战的君王却不出去征战，所以他的懒惰导致了他当时在一个不该在的地方陷入了试探。所以懒惰我们容易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妄为，就不再警醒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谨慎，不要懒惰。我们也分享到扫罗王的这个转折点是从他擅自献祭开始的，他不听神的话擅自去献祭，导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就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见人类建造巴别塔也是一个分散变乱的一个转折点，从人类建造巴别塔要传扬自己的名，后来神就下来变乱了人类的口音，导致人类不能够互相沟通，这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分享到更本质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当亚当夏娃被神放在一个蒙福的伊甸园，园中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他们在其中非常的安舒的时候，那么他们夏娃遇见了蛇不警醒，导致他们吃禁果，这就是整个人类堕落的一个转折点。所以这是第一题。第二题， 讨论圣经详细记载的工匠护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和提醒。我们分享到护栏，工匠护栏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是否能够永蒙神的纪念，是否有永恒的价值，决定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否去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去专注。如果我们是坐在神的身上，我们是为着神而做的，爱神而做的，那么不论大事小事神都会纪念。那么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连看守门的人神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管大事小事能够蒙神纪念有永恒价值的，就是美好的事，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个就好像主耶稣在他的比喻1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所说的这个真理，就是这个工匠护栏，他为着神使用了他神赐给他的这个铜匠的恩赐，他极力的去为神创造，他是也是按照神的造法，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或者创意。所以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尽心尽性尽心尽力的来做神的工，这是我们所得到的启发和提醒，就是我们要做有价值的工，就是为神而做，并且是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妄为，想当然的去做，不是仅仅大发热心，乃是按着神所赐的真知识。第三题，分享自己所知道的类似工匠护栏的弟兄姊妹，虽沉默无语，但他们的作品替他们说话，让神大得荣耀。我们分享到这个就是有弟兄分享到自己曾经在基督教大学念书的时候帮教会的牧师工作，那么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学城的教会，长执会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有一个执事呢，其他的执事长执都是大学的教授，有一个执事是一个做工匠的弟兄，他总是默默无闻的帮教会修椅子，建造花园之类，干这样的一些体力活。那么这个执事弟兄，工匠执事弟兄曾经送给自己一个礼物，就是从树上锯的一块木头做成的一个钟，边上有一个十字架。那么当他送礼物的时候就提醒劝勉自己说劝勉我们的弟兄说，你要记住基督徒是时时刻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么很多年过去了，很多做教授长职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讲道的节目，但是自己都不记得他们讲过的，但是总是记得这个做工匠的弟兄，这个执事所送的礼物，他的话语提醒劝勉的话语，还有他所做过的那些默默无言的事情。他虽然没有高言大志，但是他实实在在的为主做工，并且时时刻刻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分享到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自己所经历过的查经班，总是会有几位忠心的仆人。那么有弟兄分享，当时自己所在的只有一个查经班，没有华人教会，有三个教授，40年如一日，每周五带查经，节日的时候总是开放家庭给留学生，让留学生有家的感觉，那么也如此传福音服侍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忠心服侍的仆人，他们不是会说很多话，比如说自己有一位弟兄，分享到自己所认识的一位弟兄，他是在海边的一个海员的弟兄，他总是在船开到港口的时候，会带上中信杂志去看船上的那些船员，用3到5分钟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开车带他们去买菜来服侍他们。有的时候船是半夜到的，打电话给他，他也去，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是这样默默的去服侍，他也不会到教会里去分享，他为主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他就是做这些事，为着主做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所在的教会的教授开放家庭给学生，后来他甚至于就是为学生做饭，觉得就是他干脆做了一个瓦斯炉，放了一个炒菜的锅在这个瓦斯炉上面，就是想尽办法来服侍好这些 学生。我们也分享到金芳姊妹的爸爸，他是总是一个忠心的默默无闻的服侍人的。当弟兄姐妹去了他们家里面来听来分享交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福音朋友被邀请到他们家去听福音的时候，金芳爸爸总是忠心的早早的就把面和好，然后到了点儿他就去做兰州的拉面给大家。那么他就是好像《天路历程》里面的那个小牧童，心里怀里是有一个心安草。那么《天路历程》里的那个小牧童，他放他父亲的羊群的时候，他看起来是贫穷的，然后但是他却是心安的。他所唱的歌里面有三个重点，就是谦卑、知足和服侍神。所以金芳的爸爸就是这样，他从来也不评价什么，他也不分他自己的个人好恶，他愿意为谁做面条或者不喜欢谁不做，他从来没有这样，他总是默默无闻的，好像一个隐身的仆人，不显露自己，但是却荣耀神，并且去祝福了他周围的人。每一个人从他的生命中都会看到他里面的知足、谦卑和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去服侍神。我们也分享到我们教会的 Jack 弟兄，当他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周五周日他总是先来到教会来准备音响，每一次都是如此，非常的忠心和可靠。我们也分享到以前基督贵人中心的高牧师，他的工厂是在美洲，他总是开飞机去拜访各个校园，因为地方太大了。那么他的师母年轻的时候开始身体就不太好，但是高牧师仍然就是尽力的来服侍神。他开飞机一直开到中风，就开车去服侍，后来神医治了他，他又继续开飞机服侍。他病后得了癌症，仍然用各样的方式来服侍弟兄姐妹。他要大家离弃手机，参加教会的聚会，凭信心尽力建立营地。他也不贷款，而是凭信心来做这一切，沉默无语，各样的服侍就是让神大得荣耀，让神的名大大的传开，这些都是美好的见证人。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兰州教会的负责弟兄们，教会老人很多，有的时候去世了，打电话就服侍的同工们，这些负责的弟兄就立刻到赶到去擦洗，就是去办理这些后事，料理丧事，这些都是有些人会很嫌弃这些事，但是他们却任劳任怨地去做，哪怕在疫情期间都是如此，也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担忧或者是惧怕，非常的忠心。我们也分享到我们今天联系过的泰的老弟兄，在 Nampa 的，当我们来到美国有麻烦的时候，就想到找他，因为找他是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找别人帮忙总是会有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压力，但是找他却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他是非常的谦卑，乐意来服侍的一个非常正直的一个老弟兄。我们也分享到圣经中有一个人，就是他很像我们所分享的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就是为主背十字架的西门，他陪着主最后走了最后的一段路，而且他帮忙背了主的十字架。那么我们看见这些工匠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虽然是无声无息、默默无闻的，但他们是常常背着主的十字架与主同行的人，活出了主耶稣的死与复活，彰显出一个背十字架与主同行的一个馨香的生命。共同的点就是在于他们是背十字架与主同行，并且使神大得荣耀的。感谢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真的，看到这个第七章啊，其实这个工匠护栏是特别引起我们